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各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葡萄园中耕耘，然后结更多的果实，使许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而归于天主。在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坚贞圣事，坚贞圣事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是圣喜圣事的完成，就是给圣喜圣事更加的完备，然后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成为他的勇兵。那坚贞圣事本身在救恩史中，就是在旧约里，在救恩史中还有在新约中，他究竟在哪些地方曾经提到过？那我们知道，可以如果说您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11章第2节，也是我们上次讲到说坚贞圣事很强调的，就是圣神的，就是七个神，圣神的上主的神有七个，所以在这里讲他是什么样什么样的神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在讲说以赛亚先知书11章第2节，他特别讲到，就是先知已经宣布上主的神要居住在万民所期待的墨西亚身上。所以您从这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就是说早已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我们所万民期待的那墨西亚后来来了，他就充满了这个圣神的德能。那上主的神是些什么？就是说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将住在他内。那我们这里读到的是以赛亚先知书11章第2节，是六个神。那在希腊，就是希腊本译本跟拉丁本中他们把敬畏之神分成了敬畏和孝爱，所以我们说天主的七神。然后他同样的也是使，就是使他履行救赎人类的使命。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在升天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要派遣你们要等候圣神的降临，他要教导你们许多许多的事情。那在这里呢，就是说也很清楚的知道说圣神他是履行救赎人类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也是协助，就是天主圣三的救赎人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第1节，以赛亚先知书第61章第1节，还有就是说路加福音16章20节，这里就说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他所说的我们在讲说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到20节，在这个地方就说耶稣他特别说耶稣到了一个会堂，就在拿撒勒讲道理。他在这边说他说他来到拿撒勒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按他的习惯就在安息日那天进了会堂，并站起来要诵读。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他遂展开书卷，找到了一处，上面写说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中61章的第1节开始，也是讲这一段。所以耶稣基督在会堂中他在开始公开传教的时候，他一开始就宣布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在念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复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他把书卷卷起来交给四义，就坐了下来。会堂的人哈，每个人都看着他。这时候他开始说，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今天应验了，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就上主的神已经临于我身，因为他给我复了油。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基督当他要诞生的时候，圣母玛利亚接到天使的报喜，告诉他说你将怀孕生子的那一刻，就是圣神要就是要进入圣母的胎中，让耶稣基督在圣母的胎中开始孕育，开始诞生。所以我们说耶稣从一开始，圣母从一开始怀耶稣的时候，圣神就已经圣神就已经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马窦福音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就耶稣受若翰的洗礼的时候，因他洗礼的时候，他从水面就是从水下到水面上出来的时候，马上就是说圣神像鸽子的形状降临在他身上，这就是一个标记。好，就是这个标记后来因着我们每一个人领洗，这个标记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神也就是也传送给墨西亚的全体子民，就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在领洗的时候都有圣神的就是说给我们赋油。但是却在坚贞圣事中更强调的，就是说用给我们，就是说他在做这件圣事的时候特别说，你领受天恩圣神吧。然后领受什么？就是那个天主七神，就是天主之神，那七个神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在若望福音20章22节，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现给他的门徒的时候，也是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这些等等的话，就是为我们来说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坚贞圣事的他特别给我们一个标记，然后也是一个和一个不一样的仪式。假如说这个坚贞圣事是和圣喜圣事一起的话，那我们前次也讲到圣喜圣事，比如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读经，然后开始的时候我们要驱魔，就是我要弃绝魔鬼，然后我要相信我所信的那个十二个信就是信全能的天主父造成天地等等，这些之后，然后给我们白衣，给我们受蜡烛，然后最后在我们的额头上，就是说那个水，就是圣喜的水从我们额头上过，然后也给我们复油。但是那个时候的复油，我们叫做后洗者油。后洗者油就前次讲到，这个后洗者油它所用的是祝福的油。那接下来这一段之后，马上接下来坚贞圣事的时候，就给我们再一次的复油。那个油就是叫做坚贞，就是圣化的就是已经那个是祝福的，那个是这个油是祝圣的。所以它就有另外一个给我们另外一个更清楚的印记，更清楚的印记。如果是说分开来的话，分开来举行，那当然同样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宣，就是宣认我们的信仰。即使分开来的话，我们还是要重新再宣认我们的信仰。那然后就是说再给你复油，就是圣化圣油。那然后就他神父会讲，就是不是神父，主教会讲，就是说给你这个印记，借这个印记让你领受天恩圣神。就是说我们在最主要的就是说给我们的这一个圣化圣油在我们的额头上，这个印记永远在你的永远在你的身上，永远在你的身上。就好像说他这边就是说在格林多人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里他特别讲到说这一个油，这一位圣神来到我们身上，他说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格林多人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说他在我们身上盖印，就是你领受坚贞圣事的时候， 因着这个祝圣的圣油在我们的额头上画上十字，就是这个印哈，已经印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的心里赐下圣神作为抵押。就说当你领了监证圣事的时候，就说哎，我自己因为以前在银行工作啊，比如说有人要到银行来贷款，来贷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签一个契约，那签契约以后一定要盖章，好，表示说大家都承认这个契约，大家都承认这个契约。那盖，假如说你要跟我借钱，那我凭什么要把钱借给你？好，比如说你，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抵押？那您告诉我说我有房子，所以把房子作为抵押，那这样的话我的钱才借给你。可是我们在领监证圣事的时候，你给了天主什么？你什么都没有给他，可是他却给了我们，好，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这些，就是我们在领监证圣事之后我们要答应的许诺，就是我要做主的勇兵，好，我要为他做见证，我要出去为他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说当你领监证圣事的时候你必须要做这些，可是你，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契约盖的章是他盖啊，我们并没有盖，我们只是说我们口头同意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契约是天主在我们的额头上盖了章，就是说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把圣神盖在我们的，就是说祝圣的圣油盖在我们的额头上，并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为抵押。结果反而变成好像是天主来跟我借钱，好，跟我借钱，不但说跟我借钱盖了一个章，还要用圣神来做抵押品来到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监证圣事是一个多么好，就是说多么神圣的，而天主这么愿意，就是这么希望给我们，所以他不只说给我们盖了印，而且这个印是永远不磨灭的，好，盖了印以后永远不磨灭，表示说你永远是我的，好，你永远是我的，然后你永远要为我去做这样子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虽然盖了印，天主的圣神还作为抵押品在我们的心里，可是我们真正做了什么？好，所以说监证圣事为我们来说，就你今天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答应了天主说我要我跟你之间的契约，天主也把这个印盖在我们的额上，然后这个印永远有效，好，永远有效，然后再加上把他的圣神，天主圣三，我们不只是天主父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手足，而且我们是圣神，圣神是我们的，天主抵押在我们心中，好，永远不会拿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我们是圣神的宫殿，好，圣神的寓所，圣神住在这里，那是因为天主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他的圣神摆在我们的心中作为抵押品，只要他不赎回，这抵押品永远在这里，而且这个印鉴已经是永久的印记，绝对不会磨灭。所以当你领了监证圣事之后，你不需要再领第二次，就像说我们领洗之后，我们也不需要再领洗第二次。虽然有很多人他已经是比如说已经是基督徒，然后也领洗之后，他忽然之间有一天他去别的宗教，他说我不是天主教，我不是基督教等等。虽然我们自己可以片面说我不是，但是你是天主的子女这件事，天主是永远承认，好，不会说因为今天你自己不承认啊，他就不承认，不会。所以说灵洗的印号是永远存在，不会磨灭的。再一个就是说监证圣事这个印号是永远不会磨灭。所以我自己一直就说蛮喜欢这一句，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应该是说在我们的心中真的是说承受不了，可是天主爱我们却就这样做了。所以领监证圣事的时候他就特别说他在我们身上盖了印，并在我们心里赐下圣神作为抵押。我们在说，就是我就跟大家在分享，我说我自己在银行，人家来跟我借钱，我就怕人家不还，哎，你的房子要抵押给我，天主就自己把他的东西抵押给我们，而且永远不赎回，反而让他自己的独生子好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天主圣三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深，好，多么的远，多么的高，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就是从这一句话来讲，他让圣神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就是说天主教就是为了很慎重，所以把这个坚贞圣事啊，如果说你一生出来灵洗，因为你不懂，所以把坚贞圣事要提高到当您懂了，好，知道说那个坚贞圣事是多么的一个爱的表现，真正你因为你体会到这个爱的表现，就自己觉得说我也应该为好为我的信仰付出，所以我们应该要做他的坚兵，做他的勇兵，做他为他做见证。因此在这里就说，因为耶稣基督好，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旧约新约中我们都看到，好，都看到就是天主圣神在我们身上的作用。因此那个坚贞圣事如果领了以后，好，领了坚贞圣事以后它有怎么样子的效果，好，怎么样子的效果，我们知道是说圣神圆满的倾注在接受坚贞者的身上，就好像五旬节的那一天，在这个事实上足见坚贞圣事带来圣喜恩宠的加增和加深。好，就是说我们后来会让大家在一起读那个宗徒大事录第二章，好，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五旬节它是原来五旬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后来因着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预许说你们等候圣神的降临，好，然后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什么事，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五旬节的意义，好，这个是犹太人在五旬节是叫收获节，那为我们信仰的人来说，这个五旬节就已经变成另外就是说更深一层的收获节的意义。因此坚贞圣事它有怎么样子的效果，好，就是说它使我们更深入扎根在和天主的父子关系里，那另外就是它使我们更紧密的与耶稣基督结合，它在我们内加增圣神的恩赐，同时它使我们与教会的联系更趋完美，它赋予我们圣神的特别力量，做基督的真实见证人，传扬并维护信仰。所以就是说坚贞圣事领了之后它的效果，好，跟天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让这个关系在我们的身上更扎根更深入，那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跟他更紧密的结合啊，那然后我们说跟圣神的关系呢，圣神给我们更多的恩赐，那与教会呢就是跟教会更趋完美，然后更加的紧密的联系，因为有圣神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基督的见证人啊，然后并且能够更有力量去维护我们自己的信仰。因此在这一次就是跟大家介绍，后来我们再会说，既然圣喜圣事也有附油，那坚贞圣事也有附油，那为什么要分开之后那这两个圣事做一个比较，那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坚贞圣事是真的是补充圣喜圣事的不足，让它更为圆满，好，更为坚强，让我们的信仰，所以坚贞圣事就是增加我们和天主圣三还有教会的更深一层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更有力量去为天主工作。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您。
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圣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教，你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一名驱除，把地呀地伸展到海浪。